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遗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约翰遗书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找着了，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经文。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就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证道。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你必须知道的三个应许。
我们来到这个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段话。来到这段话的时候当然也是这个约翰一书这个系列的结尾啦。我们先回顾一下老约翰呢，他为什么写这卷书呢？记得吗？在教会里面呢，当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教导。那这些奇怪的教导是什么呢？有人说耶稣他不是神，也有人说即使有真神，他没有成为人来到地面上。然后呢，也有人讲这个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每天怎么生活，多么败坏都无所谓。那这些就是当时约翰听见的话。约翰很担心啊，他就说我要写信告诉这些晚辈，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基督徒，因为很多连耶稣都没有见过，他们只是从使徒的身上听到一些关于耶稣的教导，他要告诉他们我从前所听到的关于这个真理，这个耶稣是谁，关于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什么特点。那所以我们就想象那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收到这封信，他们听到人读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听了，你跟我也要听，也要思想，我们来反省。当时约翰告诉这些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你是相信这位神他来到地面上成为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那个认识神，不只是知道他是神，你也让他的话来带领你的生活，带领你怎么处事待人，带领你有正确的这个人生的目标。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你的内心是光明的，没有虚假，你的外在对人呢也是光明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约翰说你知己知彼，你知道你自己内心里面呢不是自己聪明，是有真理来帮助你防备外在的敌人，因为周围有很多这些假的消息，假的教导，比骗局还要多的教导。如果你是基督徒，约翰说你是神家里的孩子， 你是属于神的孩子，从神身体会过神的那种爱，然后呢，你的盼望不是这个地面，是在天上。如果你是基督徒，约翰说你不只是神的孩子，你照着神的家规去生活，你学习这个家规叫什么呢？这个家规叫彼此相爱。你在学习这个功课，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这个神的圣灵啊，真理的灵在你里面，他会帮助你，他帮助你把这个基督高举起来，抵挡这些魔鬼的这些教训。如果你是基督徒，约翰他也说啊，你看见过这个真的爱的标志，这个整个计划，神的计划的那个高峰，那个灯中塔呢，就是耶稣。你认识了他，你因为知道他的爱呢，你能够学习爱人，在主里面成长，而且呢，你有真的信心。那这个信心不是你多么相信，这个信心是你看到上次我们讲的有一个可靠的这个依据，对吗？一个客观的这个依据，而且有真人真事，包括约翰自己来见证这样的一个真理。那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些迹象，那如果有这些迹象，如果你自己思想在听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我有一些的迹象啊，我好像做的不是那么好，那不过我的确学习彼此相爱，我的确相信这个真理，我的确尝试让神的话来教导我怎么生活。那圣经怎么说呢？今天的话就是对你说的，今天的话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靠着他有三个确据，有应许。神在这段话在这个约翰一书在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应许。那这个应许英文说确据叫 assurance， 那帮助你跟我确实的知道，认识了耶稣我们不孤单的，认识了耶稣我们不用灰心，不用放弃，因为他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三个重要的确据。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你的儿女在今天早上听你的话的时候，主啊，让你的话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有三个主你赐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把握的确据，使到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在最糟的情况或者最好的情况里面，我们都知道主你不离开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第一个确据就叫做得救的确据， Assurance of Salvation。 那这个得救的确据，约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的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有些人呢，他们看神很大，那神是一个很浩大的一个神啊，大到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神的计划，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神的想法。有些宗教真的是这么告诉你的，因为这个神太过大了，这个神太过遥远了。那所以你即使听到了神的吩咐，你遵守神一切的吩咐，那到最后这个神会接纳你吗？这个神会接纳你吗？不知道，就看到时再说了。有一天你见到那个神的时候，神才决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这个是一些宗教的说法。那这种宗教呢，为什么没有办法给人把握呢？明明不是说了吗，你给我这些要求我都一一的达到了，那我应该可以得到把握吗？不会的，你不会得到把握的。这个原因刚好就是因为他吩咐你要做一些事，他吩咐你要做的这些事，不过问题是我必须做多少，我必须做得多好，我必须多么彻底，我做得多么的真心，谁知道呢？那所以到最后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我做了还能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那这个是很累的这种信仰。你自己想想看啊，如果你有一个如果你有你的爸爸妈妈就好，如果你爸爸妈妈你不了解他们，那你 三番四次做不同的事情来讨他们的喜欢，那到最后呢，你还是不知道他是接纳你不接纳你，二十年三十年你都这样生活，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很累的。那神不要我们这样生活，神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神不要你猜，不要你猜他怎么样看待你，因为这个神虽然是很浩大，不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心意，你可以有得救的确据。 You can have the assurance。 怎么知道呢？那因为刚好我们的福音不像刚才的那种宗教，我们的福音刚好讲的是相反，刚好讲的是神为你做了什么，这才是重要。神为你做了什么呢？你抓住他，这些应许是神已经做的，只要你抓住他，这个叫信心，这个叫相信，不是自己，而是信这位为我们做了一切的这位神。那这样呢，我们就有把握了，这样我们就有把握。那你看到在这个系列里面呢，当约翰写这些的信息是要我们认识这个神，是要我们认识相信他的话。那我们也会知道，当我们看见我们认识了这个耶稣的时候呢，对不对，我们的里头的生命啊，自然会改变的。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耶稣，我们体会他的爱，我们自然会相爱。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耶稣，他为我们做的事，我们也会得到神的信心来相信他。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你们这样子来信靠这个耶稣呢，就有永生，就有永远的生命，就有得救的那个把握。因为记得吗，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客观的信仰，真人真事可靠的见证，发生过的事，我们接受它，相信它就可以。那不过这里就带出两个问题了。哎呀，这么简单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我们的这个福音。因为这个我们说唯独信心啊， by faith alone 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有人觉得好像一个骗局啊，好像一个骗局。那什么叫骗局呢？骗局就是说太好了，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我刚刚前天收到一个 WhatsApp 的一个短信，你什么都不用做的，你坐在家里啊，你打几个电话哦，你就可以每天赚几百块。这么好的东西啊，一看呢就知道，哎呀，这个肯定是骗局了，这就是骗局的特征，对吗？ Too good to be true， 太好了，不可能是真的。所以有人觉得，哎，你们基督教就是这个骗局。就这样相信，就这样子接受，就得到一切的好处。那当然，如果我们不认识那个发短讯给我的人，我有理由也应该怀疑，对吗？不然就会被骗了。不过如果我们认识那个给我们应许的人，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一个小朋友他站在一个四五米高的一个平台，很危险的时候，他爸爸在下面说你跳下来，我会接着你，我会接着你。那这个孩子他有理由怀疑吗？他没有理由怀疑，他可以相信，因为他认识这个人，他认识这个告诉他跳下来的这个人。他不只是认识，他从经验中回想中，他知道这个人呢，这个爸爸呢是绝对可靠，可以相信的。这个就是约翰的意思了，真人真事，我看过的，我体验过的，我还摸过他，绝对的可靠。所以他告诉他的晚辈，你要相信，因为是真的，真人真事。那这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唯独信心，只要相信就能够得到，不是一个可笑，不是一个难以相信，不是一个骗局，而是真的，可以接受的。那另外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就想，哎呀，我相信就得到。你们这种基督教的信仰，甚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呢，也有一些教会呢是这么说的。那这样子的福音啊，不行的。如果单单相信就得到，那么基督徒就不会认真看待生活了。已经得到了嘛，就随便了。那有些人是这么想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那英文有一句俗语啊，说那个布丁好不好，吃了就知道，对吗？ The test is in the pudding， 就是你看来看去，最后吃下去你就懂了，真的是好还是不好。 那基督教就是这样，有传道人呢、啊，对一个没有对神没有观念、不相信神的人，跟他分享的时候，就说不要说在新加坡吧，即使在别的地方，即使在一个无神论的这个社会国家里面呢、啊，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基督徒、基督教的团体，他们努力的办学校，他们办医院，他们办慈善团体、慈善机构，他们到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为什么呢？不是得到了吗？因信得到，为什么还去做这些事？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布丁是真的，因为他们吃下去了，他们感受到这个神的爱，记得吗？他们看见爱的标志了，他们的心被感动了，他们说，哎呀，我要跟人分享从神来的这个爱，真正的爱。那所以我们知道，唯独信心，因为这个对象，这个神是真的，因为这个信仰是真的，他会改变人的生命。所以约翰说了，认识神的人会照着耶稣的心意，照着耶稣所做的去舍己，去彼此相爱。这就是第一个确据。所以我们单单来相信他，相信神为我做的一切，那我有这个绝对的把握，因为这是真实的一个确据跟应许。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只是有得救的把握，约翰说我们还有这个祷告的确据。从十四节开始，那边约翰说，哇，无论求什么无不得着，都可以得到，又是一个骗局，这又是这么简单啊，求什么都能够得到。所以有人说，哎呀，你们真的是很难相信。不过不是的，约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小心的读，约翰说这个关键，祷告的关键是照他的旨意求。如果我们照他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照着他的心意求，神一定会听。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那他在他的侍奉当中，在比较后期中期的时候，他收到另外一位改教家叫做 Myconius， 那这个 Myconius 呢，寄信来，当时没有电话啊，他寄信来寄给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一开，原来是 Myconius 跟他道别，因为 Myconius 那个时候病重，快要死了，所以就告诉马丁路德，我不行了，我要回天家了。马丁路德看见了之后就回信，信上怎么写呢？我奉神的名叫你活过来，因为我还需要你跟我继续的一同来改革教会，主不会让我听见你死的消息的，而且你还会比我长命。哇，这样的一种祷告，这样的一种回复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果然 Myconius 收到了信之后不久康复了，不止康复，也果然继续的侍奉，不止继续的侍奉，也果然比马丁路德还长命两个月啊。马丁路德回天家之后，两个月之后呢， Myconius 也跟着回天家了。所以呢，马丁路德太嚣张了吧，怎么可以这样讲？不过我们看那封信他是怎么写的，他继续在那封信里面这么说，我这样祷告，愿我的旨意成全，因为我单求荣耀神的名。哦，你就知道他在背诵主导文啊，在他的心里面呢，我是要求，不是我的旨意，当然他写我的旨意，不过是荣耀神的名，他知道照着主的心意，不是自己的心意。如果是主的心意的话呢，主得到荣耀的话呢，一定会应验。那这个就是他的信心。那当然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了，可能我们要想的那个功课是，我的祷告生活里面呢、我是求些什么呢？如果我只是求说，哎，神你满足我的要求，我有很多的心愿啊，我有很多的 wish list bucket list 1、2、3、4、5，很多东西是我要的，那我想我们可能把神当成我们的阿拉丁神灯啊，那你听我的这些，不然我就把你收回那个瓶子里面去了，我不要你这样做我的神。其实这样的神呢，他比我还小，对吗？那我需要相信这样的神吗？我不需要他，是他需要我。那如果这样的神真的不值得信的， 那如果神是照着约翰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让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神 Let God be God， 那我就要接受说这个神他真的比我还大，这个神他有权利拒绝我的要求，这个神甚至有无限的智慧和聪明，他知道为什么有些祷告呢是他不应该应允的，虽然我不知道。那同时这个约翰的这里的这个吩咐啊，不只让我们思想我在为什么东西祷告，约翰也直接的在接下来这个十六节那边提到说，我们也要为其他人的需要来祷告。因为十六到十七节那边说的如果我们看到弟兄他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呢，就当为他祈求。当然这两节的经文太多的这些解经家注释书在跟你讲到底这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是哪一个罪。大家很紧张这个不至于死的罪是哪一个罪，为什么很紧张呢？因为在想我犯的是不是那个罪吗？如果是那个不是死，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了。不，其实我们有办法知道吗？这个约翰的听众他们似乎知道约翰在讲哪个罪，可是我们却都不知道。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在场啊，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那这个上文就很重要了。你们可能听过我讲这个例证的这个小女生中学生，她回到家，她相当的沮丧，她很沮丧，她告诉她父母亲，我觉得我的同学们挺不正常的。你想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她在学校被人家欺负了，还是她认识一些同学是精神是有问题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不过其实有上文嘛，对吗？那个上文就是这个孩子告诉他妈妈，这个孩子说，我在学校在上数学课，这个教师把那个题目投影出来，我在读题目的时候呢，同学们已经在举手给答案了。原来是有天才在他的班里面，所以他就讲这个我的同学们有点不正常所以不是神经病的问题也不是他被人欺负的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些人太聪明了。那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回头想，约翰在整卷书里面呢，一直担心的是哪一个问题，哪一个罪呢？我们就明白了。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当时最大的问题记得吗？我在开始的时候，约翰看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执意讲一些违背真理的话，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救主，这个我们叫做背道的罪。那所以这就是大概是约翰的意思了。那我们如果这样子想也明白了为什么约翰说这种罪不可能赦免，正是因为这样的人他以为自己对，他哪里需要赦免呢？他知道自己，他以为自己对，他那个正确的信仰他认定是错的，那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那不过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被盗的人在我们当中，不过我们至少学到一个功课，那我们为这我们所关心的人许多的事情祷告，我们也可以想我们应该为这他们属灵的状况来祷告。那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正确的教导的话呢，我们时常会想到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所关心的人，他们灵魂的救恩祷告，为着他们的那种属灵的状况，我们看到他们远离神，我们看到他们软弱退后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知道是神，你看这个整个信仰的基础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我在时常看到一些人灰心的时候，就像我自己也曾经被人家所激励了，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的灵魂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主自己在管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这个祷告的确据呢 在于我们认定神的旨意，为他的荣耀来求。而且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认定这个神是在我们以上的伟大的神的，照着他的旨意，他有能力，他有权柄来决定。我们的责任是为着别人代求，我们的责任是照着他的旨意来求。这是第二个应许，祷告的应许。好像那个电话线，我们可以直通到神那边去，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呢？得胜的确据。从17节开始那边，那这个约翰告诉我们，的确凡是违背神的不义的事情呢，都是罪。不过呢，有些在18节那边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二者也没办法害他。那为什么约翰说那从神生的人必不犯罪呢？其实约翰在回顾，约翰在做一个总结嘛，他在回顾过去他所写的。那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呢，有很多理由，有很多理由可以胜过罪的。我们可以想到约翰曾经说，在3章9节，因为有神的话，神的道在他的里头，神的话指引他。或者我们可以回想另外一处，约翰说神赐他生命，那这真正的生命能够保守他。或者我们想到第4章，约翰说神赐下真理的圣灵在他里头，这个在他里头的灵比在世界上的还要大。都可以，任何的一个理由都能够帮助信靠耶稣的人，直到他可以胜过那个恶者，胜过那个恶者。不过约翰在这里呢，给我们多一个，然后他在结束说要你真的知道你可以胜过那恶者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这边说，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整个世界在他的，可以想象一个图画吗？整个世界在这个魔鬼的权势下面，而整个世界在他的权势下。不过这边说约翰说耶稣来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一小群的人，一小撮的人从这个魔鬼的这个权势之下拉出来。怎么样拉出来呢？20节，借着把智慧赐给他们。这个智慧不是 IQ， 不是这些人特别聪明他们就明白了，这个智慧其实是一个领悟， understanding， 一个明白的意思。神让这些人明白了，他们曾经看不到，这些人看不到自己是丑陋的，看不到自己是罪恶的。不过有那么一天，这些人借着神的工作，他们突然间亮了，他们的看得清楚了，他们看得见的那一刻呢，神把他们拉出来，放在另外的一个国度里面。那这个就是以前我讲过，钟马廷他提的，那我们曾经好像在魔鬼的那个园子里面被他拉出来了，现在呢放在另外的一个园子里面，那另外的一个田园呢，隔这个魔鬼的田园一道墙，非常的靠近。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进入了这个天国，进入了基督的园子里面呢，你还会时常听到魔鬼在对面而已，在那个墙壁的背后，他在那边喊呢，他在那边吼叫，他在那边控告，他在那边威胁你，很可怕，看起来是很有力量的。不过呢，你的位置改不了了。当你进入耶稣的国度里面，你不可能回去以前的地方啊，因为那个力量，那个赐你智慧，那个光照你的力量呢，它能够保守着你。那这就是约翰要带出的那个图画，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的一个权势，那个看起来在地面上很伟大，很有力量的这个恶者呢，不可能胜过我们。我们信靠了耶稣就是这样。你看为什么约翰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要给这些不同的确据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问题了，我们会怀疑的，你会怀疑的，那不是今天而已，可能过去，可能接下来，你会不断的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看到你的软弱，因为你看到你的缺陷，因为你看到我信了耶稣我还在以罪挣扎，所以你会怀疑。不过约翰告诉你3个应许。第一，你有救恩的得救的确据，记得吗？ 不是你怎么做，而是神为你做了什么，你单单相信接受这个可靠的神。第二，你有祷告的确据，不是照着你的旨意，而是照着神的意思，照着神的意思相信神，照着他的心意为着他的荣耀来祷告。第三，你有得胜的确据，不是你有什么力量，而是神赐下智慧悟性领悟，让你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有力量胜过。所以约翰在最后一节，以前我读五章二十一节，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个很唐突的这么一句话来解这个这么一卷书，最后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有得胜的确据了，所以我们要远避偶像。那什么是偶像呢？偶像是在这个地面上，就是那个刚才我讲的，在魔鬼的田园里面呢，他用各种的手段，他用各种的工具，他要把你拉回去。那他没有办法，不过他在试探你，他在试探你，他在引诱你，他在诱惑你，要你偏离这个神。他在做这么一件事，我们有力量得胜，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改变，借着神的话有了一个改变。那就想到这个有一个叫做袁佑轩的Christopher Yuan， 然后他曾经来过新加坡这边来做一个见证布道会这样子吧。那他虽然生长在一个所谓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面呢，不过道德很败坏，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败坏到呢被抓起来放进监牢里面了。在监牢里面他被管教了，他已经明白福音了，他已经信靠主了，不过他还在挣扎，因为他有一个败坏的道德生活，他不愿意放弃，他认为这样的道德生活或许在跟圣经还是可以吻合的。他就看了圣经，他在读圣经，他自己说的哈，他写的这个书里面，他读到的圣经的经文是什么呢？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候他就得到了神给他的智慧啊，他的这个悟性。原来真的圣洁比我这一切我所喜欢抓住的这个败坏的生活还要重要。那他了解，他说了，这些是偶像，这些是他必须放弃，这些是拦阻他让神成为他的神的这些工具，撒旦要迷惑他。不过神比一切还重要，他就放弃了，他就真的是成了一个传道人。他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借着他败坏的生活呢过去的生活来见证神的恩典，因为神赐给他这样的一个悟性。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这个约翰一书的话，我们不只是思想这个基督徒真正的身份和生命，我们也思想说，如果是神这样子改变了我，那么我的确据是什么？约翰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要我们知道，我们有绝对的把握跟神的关系，因为神自己给我们这些的应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结束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也明白，主，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已经把你宝贵的救恩的计划启示给我们，也让我们看见特别每次我们守圣餐，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主你自己大爱通过你的儿子显明。主，让我们知道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这些从神来的生命的迹象，主啊，就帮助我们因此继续的来抓住主的话，继续的来遵守主的命令，继续的来体会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